弟兄姐妹平安，我很开心，因为经文很长。其实今天主要讲的经文是在第四章，但是为了让大家熟悉一下它前后文，我都请领会把三章四章一起读了，然后就读得很辛苦，然后我都觉得还好是蔡依晨读，不是我在这里读。那希望大家透过刚领会的读经，对于这段经文有一点点的，就是复习。就是我们都很熟悉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故事，但是不知道大家都有记得约书亚带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的这个故事吗？好，11月是教会的宣教月。那上礼拜六的话，内湖信友堂有举办8堂联合的宣教特会。那上礼拜的主日其实是宣教主日。那因为我跟孟煌哥调换了讲道的日期，所以就是上礼拜你们先跑了约翰一书，然后今天的话，我的信息是宣教的主日信息。不知道就是我们每次都提到宣教的时候，大家想到的画面是什么？看看我这可不可以？too much。好，不知道大家会想到是什么？也许我们想到的会是戴德森，或是马街，甚至是彭蒙会，大家知道这些人是谁吗？可能对中间的这一位空中英语的暑假才过世的彭蒙会，大家会熟悉一点点。他们都是一些西方的面孔，然后当年离开了他们的本国本地，来到了台湾。他们透过了医疗教育的专业，帮助人，撒下了福音的种子，把福音带给台湾人。他们奉献一生服侍台湾人，奉献一生服侍华人。到如今，虽然台湾的基督徒比例不算是非常的高，但是在台湾，我们在台湾的我们，其实我们也算是在一个宗教自由的地方。所以，或许我们现在想到传福音，想到宣教的事，我们可能更多想到的是，未得之名的这些地方，我们可能会想到就是内地的福音需要，我们会想到中东的穆斯林国家很需要被传福音，我们会想到印度啊，或是印尼，甚至是非洲部落的一些地区，这些的确通通都是宣教，但是其实这些只是宣教的一个面向，我把这个面向称呼为地理向度的宣教。这种宣教很重要，也非常符合耶稣的大使命。但是，宣教不只有唯一地理上面的向度。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这个字你们看得到吗？有一点小，但是相信大家的视力还好。那大家一起念一下。马太福音28:18到20节，请。好，大使命我们应该算是熟悉的，但是不知道每一年11月的时候，教会有宣教月或是宣教主日的时候，大家听到这个大使命，要去使万国做我的门徒，大家心里会是怎么想？是一个期待吗？是个兴奋吗？还是很多疑问？我必须承认，我以前就是算是疑问蛮多的。就的确有些人会领受很特别的呼召。他会对不同国家的民族有负担，看到他们的福音需要，然后也愿意受装备，愿意学习语言，离开熟悉的环境，去到异地传福音。但可能更多的人想的会是跟我比较相似的，就是我可以吗？或是这样子做真的是从上帝而来的呼召吗？就是要我去到一个我不认识的地方，或是我文化语言不通的地方，我到底做得到吗？ 对于现在的我们，我们想到宣教，也许我们会想说，好，那我可以奉献金钱，这个我愿意，甚至我愿意花时间祷告，但好像要我亲自去到那个地方，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语言不通，文化不一样，没有我熟悉的人，这好像很难想象，尤其对于现在的我们。那结果会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我们可能开始对宣教的热情越来越没什么感觉，然后我们就会想说，哦，宣教这件事情就交给宣教士就好了，宣教跟我一般平信徒其实是没有太多的相干。其实这样子的想法十分的可惜，因为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不只是给当时的信徒，他是给我们现在的每一位信主的人，愿意跟随主的人。这个大使命也是给这个大使命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然后遵守大使命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情，不只是宣教士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到底如何去理解大使命呢？难道大使命只有地理上面的传福音吗？我喜欢修订版的和合本翻译的这段经文，那前面很相似，但是后面有几个字有点不一样，我把它用红色字画起来，来强调一下。那我来念给大家听。和合本的修订版圣经翻译大使命这段经文是这样子写的：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结束。就是那个世界，它其实和合本修订版翻译成世代。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思想的宣教角度，是用一个世代的角度去想。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们不要再一直想说宣教只是地理上面的让福音广传，更是一个时间上面的世世代代的传福音，也是一个宣教的议题。我把它称为 geographical 宣教，还有 generational 的宣教。不知道大家对这两个英文字有没有什么感觉？ geographical 就是地理上面的宣教，那 generational 就是一代传一代传一代的宣教。福音不只是要传的广，它还是要在时间上面持久。当然，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物理有什么研究，但是 space 跟 time 空间跟时间不能完全分开的讨论，它其实是互相影响的。但是如果我们只关心福音的广传，就是 geographical 的话，也许在某一个世代当中，世界上基督徒的比例会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我们也会觉得，哦，世界上这么多人信主是一件很开心的事，的确是开心的事。但是如果没有时间上面 generational 上面宣教的考量跟思想的话，那一代过去之后，那信徒还会剩下多少呢？另外一个极端是，如果我们只关心 generational 的，我们就只把福音传给我的小孩、我的孙子等等的话，那其实可能一个家族一直会认识神，但是普天下其他的人都没有机会接触到福音，这个好像也不是上帝的心意。大家还记得亚伯拉罕之约吗？神要亚伯拉罕成为万国的祝福，成为万国的父，这个是个 geographical 的应许。但是同时神也应许亚伯拉罕，他会有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一代，那这个应许是 generational 的。没有一个比另外一个重要，但是今天我们要比较强调的会是 generational 的宣教。谈起宣教，我们很容易想到 geographical 的宣教，因为我们相对容易看到 geographical 宣教的一些成果。我们可以去衡量说，哎，福音传到多远，哪些国家有听到福音，没听到福音，很容易去量化这些事情。但是 generational 的宣教是比较容易被忽略，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也许会没有办法马上立刻看到 下一代信主的那个结果，或是下下代信主的结果。我们没有办法很快的评估，哎，我们这样子的宣教工作到底有没有效。其实 generational 的宣教，这个世代时间持续下面的宣教，是一个需要等待的工作，但是是一个重要的福音工作。现在我们撒种，但是未来将来会有人收割，不见得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需要信心的，需要相信神在永恒之中会纪念也会保守的。所以回到耶稣的大使命，门徒要宣教，要宣告，也要教导。我们传福音的好消息不只是给同世代不同地区的人，我们更是要跨世代的去传福音。而我们如何预备自己成为跨世代的宣教士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希望可以一起探讨的。好，那太快了。好，今天的信息经文其实是来自于约书亚记第三到四章那边的。约书亚记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就是圣经旧约开头的创出立民生，然后接下来就是约书亚记，就是约书亚记是在摩西五经之后，是神带领他的百姓这新的一代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第一步。那进入经文前呢，我们要先复习一下这个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进入应许之地这个很长的过程。我们就从约瑟开始聊起。那约瑟不是玛利亚约瑟的约瑟，是有彩衣的这个旧约里面的约瑟。大家记得约瑟是谁吗？有看过那个 DreamWorks 的电影吼，还蛮好看的啦，大家可以看一下。好，他是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之中的其中一位。然后从小他都被父亲特别的宠爱，以至于他的哥哥们都有点嫉妒他，然后讨厌他，然后想要把他卖了，想害他。所以就是他们有一个机会，他们有一天就把他卖给了卖给别人，然后这些人又转手把他卖到埃及去当了奴隶。但是他虽然遭遇这些事情，神与他同在，而且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有一个计划，那个计划是当时的约瑟其实他不知道的，他就是经历了很多悲惨的事情，然后经过了很多的不容易，我都不细讲了，但是大家可以想到的就是下到监狱啊，然后被遗忘，然后有一个机会就是他帮解梦，上帝给他智慧去解梦，然后就是帮法老解困，然后法老就把他从监狱里再提拔起来，然后他成为埃及的宰相。在埃及地遇到饥荒的时候，他拯救了埃及人，然后也拯救了他附家在埃及附近居住的人民。约瑟那时候就把年迈的以色列还有哥哥们统统接到埃及来，因为那时候埃及有食物，但是全地都是在饥荒当中。他们在埃及有地，然后因为约瑟的缘故，他们家以色列家是被尊荣的。但是时间其实过得非常的快，就是到了出埃及记一章六节记载的说，约瑟和他的弟兄们并那一代人都死了，埃及也有新的法老起来。然后第八节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他对第九节十节说，那个新的王起来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以色列人那时候开始就被逼迫了。那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被逼迫被压制？经文告诉我们，是因为有一个新的埃及王起来，然后他害怕。他怕什么呢？他怕以色列人住在他们地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 但是他们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强盛。那有一天他们就是联手我们的仇敌来害我们，怎么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他这样子的想法还蛮奇怪的，就是又奇怪又好像可以被理解的那种矛盾感。他们会害怕，好像是有点合理的，我们对于就是我们不太一样的人都会有一些担心跟防卫心。但是以色列人为什么会住在他们当中？是因为当时埃及有饥荒，全地都有饥荒，然后是约瑟帮助了埃及人可以存活下来，帮助了也拯救了约瑟他的全家可以来到埃及地，然后他们有一段和平的日子在当中。但是新的王起来，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他的问题出在他没有好好读历史，他不知道其实以色列人对他们其实是有恩的，是帮助他们的，不是他们的仇敌，而是他们的恩人。他不知道这件事情，忘记这件事情，因此他就压迫以色列人。这个新王他不知道约瑟曾经帮法老解梦解难，保全了他人民的性命，他们只看见以色列现在是强盛的，而心里感到非常的害怕。因此他们的解决办法就是压迫他们，让他们做苦工，让他们当奴役。所以上帝看到他的百姓这样子受欺负，他就兴起了摩西。我们从那个约瑟的那个电影现在跳到那个埃及王子的电影去了，如果大家可以一起复习熟悉一下，就是神看到他的百姓被欺压，然后就兴起了摩西。然后我们也知道，虽然摩西好像从小都受了一些很不一样的待遇，就是他的出生是在一个很困难的情况当中，但是他被拯救下来，然后他被法老的女儿收养在皇宫里面长大，受埃及的教育。但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心意是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以色列人，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本族。但虽然他有受到好的教育，然后他也并没有忘记自己是谁，但是他没有因此就有自信可以带领他的族人离开埃及地。他反而是很胆小的逃跑了，到了米甸，然后躲避了40几年，才再一次被神呼召。那摩西带领也相当的不容易，法老的心刚硬，神让埃及经历了十灾，然后十灾后最后一灾就是长子没了时候，法老才终于愿意放以色列人走。但他们走没有走到多远，法老又后悔了，派兵丁去追杀以色列人。神透过摩西就开了红海，这是我们熟悉的故事，让他的百姓能走干地渡过红海。而追在后方的埃及人，他们的兵丁就是也想要跟着过红海，但是海就关起来了，然后把他们给吞灭了。这一代的以色列人经历了这么多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在路上他们有神的云柱还有火柱引导他们，他们应该要知道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独一真神。但是他们在埃及地，他们也受了很多多神文化的影响。摩西上山跟神对话的时候，百姓就不耐烦，等不及了，他们为自己造了金牛犊来拜，然后他们抱怨在埃及的生活比现在的生活好多了。但是上帝其实一直都在忍耐他们，他们其实也曾经差一点点都进到了应许之地，但是进入前的话，他们有派每一个支派派了一个探子去看，12个探子去看，10个回来都说非常害怕，不要去，不要去。他们跟百姓说，那地的人非常的可怕，以至于以色列百姓他们都不相信神的应许，也不相信神的大能，他们不愿意进入应许之地，因此神就发怒了。 在《生命记》1:35记载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只有那12个探子里面的2个探子，加勒还有约书亚，只有他们两个是那世代的人，那世代存活到可以进入应许之地的唯独二位，二位就不是唯独了，好，的其中二位，对，好，所以呢，就是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那一代，他们有很多的悖逆的行为，以至于神发怒，不愿意进应许之地，所以神就说任凭他们，你们就在旷野里面吧，然后他们那一代的人就通通的过世了。连摩西也过世了，然后我们就到了今天，蔡依晨前面帮我们读的经文，就是上一代都过去了，现在新的一代开始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只等到那四代的人通通死在旷野里，然后神就跟约书亚吩咐说，我要让你成为在百姓当中像摩西当时一样，约书亚成为摩西的接班人，在预备下一代百姓进入应许之地。那这个新一代的百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可能我们会就说，哦，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呀，他们的确也是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其实是一群蛮有创伤的人，他们的父母辈他们看到他们在40年通通都在旷野里过世，然后他们也许没有亲眼体验过，但是他们有听过，就是他们当初离开埃及的时候，可能他们还是小朋友，或是他们根本都还没有出生，他们可能是在旷野里面出生的这一群人，他们没有经历出埃及，没有经历过红海，他们只有在旷野里这40年的生活，看到了老一辈一个一个过去，但是同时上帝也与他们同在，他们每一天虽然不是美食陪伴着他们吃，但是他们并没有饿肚子，他们学习在旷野里面天天要依靠上帝的供应，然后等了这么久，漂流了这么久，在旷野中看到了这么多的好像平淡但是又习惯的生活当中，神终于要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了。而神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第一步，就是要过约旦河。这个画面对我们今天在读这个故事，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十分熟悉的。这一群我称为旷野二代，过约旦河的这个经历，像极了当年他们听父母或是祖父母说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的经历，然后现在他们要亲眼看见他们从前就是听说神在他们父母辈或是爷爷奶奶辈所做的事情，但是他们现在要亲眼看见神做这些事情，亲自体验神的约柜在他们前方，在上涨的约旦河河中一踏步进去，那个上涨的河就开了，分到两边去，然后让他们可以能够走干地，跨过约旦河到另外一岸去。而约书亚带领这些旷二代过约旦河时，给了他们一个吩咐，这个吩咐是从神而来的。这个吩咐是什么呢？神要每个支派派一个代表出来，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一人取一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他们当晚要住宿的地方。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约书亚记4:6-7告诉我们，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 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神要以色列旷野二代纪念神亲自带领他们的这个经验。有了这个经验，对这群旷二代来说，耶和华神不只是他们祖先的神了，他们不只是耶和华不只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也成为他们的神，他们是耶和华的百姓。而神不只是要他们经历这件事情，神更是要他们记得这件事情，要纪念这个事情，为了是要告诉他们的子孙，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你们就要告诉他们。这句话其实在约书亚记第四章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就是在这边四章七到六节，那第二次是出现在四章二十到二十四节那边，又是重复了一遍。成为跨世代的宣教士，成为 generational 的宣教士，换句话来说是成为一个传承信仰的基督徒。我听过一个牧师说，更精辟的说法不应该是说传承，应该说承传，因为我们要先承接信仰，我们才有办法去传信仰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要先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才有办法告诉我们的下一代，甚至我们下下代，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我今天在这里其实分享这个主题，我也其实觉得蛮微妙的。当年我也是学青，也像你们坐在我教会的学青的崇拜当中，然后我真的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来台湾，然后在台湾可以当教会执事，甚至现在当教会传道。但神好像就在我国高大学的期间，让我经历了他很多的神迹奇事。这些神迹奇事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死人复活、看到水变成酒这些超自然的一些奇事。这些事情可能对当时的我，甚至是对很多刚接触信仰的人来说，就是很平凡的事情。但是对于我认识自己，这些事情是神迹，是上帝，是只有上帝才能做的事情。我知道我自己是个非常固执而抗拒改变的人，然后我非常在乎舒服舒适，所以我觉得上帝可以让我离开美国天气候舒服舒适的地方，然后来到台湾天气比较让我觉得可怕闷热，就是夏天很热冬天很冷的这种气候的地方生活。我当时是绝对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现在却站在你们当中。然后我觉得有很多的事情，比如说我很有负担想要让我在学校的好朋友认识信仰，但是我都觉得我不太会说不清楚，有的时候就是讲话会那个叫什么语无伦次，或是讲一个东西进入一个回圈，讲不出来我的重点到底在哪里。但是我却在这里讲到觉得有点害怕，但是又觉得这个是奇迹，这个也是上帝的恩典。其实我觉得上帝是透过很多小小的经验让我累积了一个信心，知道改变不是出于我自己很努力想改变，而是改变是让我学习依靠他，让我知道改变在我身上是一个我的想法从一个不可能不考虑慢慢变成一个我想想看，我祷告看看，也许是有可能的，一直到好我愿意去。我觉得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会有这样子类似的一些经验，上帝帮助你或是给你信心，让你觉得不可能的事 是一个有可能的事。我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最讨厌的事情，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个说法，觉得说人害怕两件事情，他的翻译成中文是怎么说，他是说就是人，大部分的人害怕两件事情，第二个害怕的是死亡，第一个害怕就是 public speaking， 要站在众人面前讲话。我不知道对于学青的大家，就是站在台前跟一群人讲话是不是困难的事情，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是我都要写逐字稿，然后我发现我拿着逐字稿站在台上根本都没用，因为就是拿着纸手会抖，然后都看不到纸在写什么，所以就是那个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一个课题，然后要跨越的。那以前都觉得我不想要让自己这么不舒服，但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机会，然后一个愿意尝试当中，就是我们慢慢会累积那个信心，然后看到上帝是让我们的心意从觉得不想要、不可能，到好像我可以，虽然还是会紧张，但是这个紧张是提醒我，我要依靠神的。有很多的改变不是瞬间的改变，但是我知道这一切的改变的起源都是因为有神。那我怎么会知道因为有神？是因为有人跟我传过福音，有人告诉我在人不能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这一次一次小小的见证累积起来，就让我认识了信仰。一个人信主一定不是某一个人的功劳，是神差派了很多很多的人在他的生命当中，让他可以慢慢的认识他。而我是身为信二代，就是我父母是认识神的，然后他们把信仰传给我，第一个让我接触到，我刚才就是我是信二代，所以其实第一个让我接触到信仰的人是我的父母。我也曾经认为其实基督教信仰是我爸妈的信仰，就是那是他们的信仰，但是这个好像跟我有没有关系保持一个怀疑，是一个我熟悉的东西，是一个我成长环境之下我常接触到的东西，但是我爸妈认识的神真的是我的神吗？我很感谢神的是他让我爸爸妈妈没有放弃把信仰分享给我，就是不论我们觉得他做的好不好或是说的清不清楚，我觉得我父母的确有很多他们自己的软弱，然后就是我有时候也还蛮羡慕有些家庭会有家庭祭坛呀，或是一起献饭祷告，我们家不是这种人，我们就是各过各的比较多，但是他们却有带我们到教会，虽然小的时候有那么一份的不愿意在当中，但是我很感谢他们有坚持这件事情，而不是就算了或是随便了。他们有让我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真神，他们有试着让我知道我要敬畏神，然后他们有让我知道我需要祷告。他们跟我说的是他们不会永远陪在我身边，但是神永远都在，是我随时的帮助，也是我唯一的依靠。那么至于我有没有自己经历神，这不是他们的责任，这是神在我身上做的事情。其实我们宣教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放胆去讲，去说，去见证，即使我们觉得是那么就是不重要，这么小小的事情，只要是上帝真实在你身上做的，你就大胆的去分享，其他的神会自己负责。在座的学青弟弟妹妹们，在我们当中，其实我相信我们有未来教会的牧师跟传道，在我们当中我们也会有未来教会的长老执事，也有未来的宣教士。也许你们现在心里想的是，哦，那是某某某了，然后或者这不是我啦，这一次团契有另外一个圈圈圈好像更适合这些事情。的确我们不会人人都收到呼召当牧师传道宣教士，但是我们大多数的人应该是会朝着婚姻前进吧，会生小孩，有自己的家， 然后甚至是如果你没有结婚或是你没有生小孩，我们在教会当中还是有其他的弟弟妹妹，有儿族的小朋友，我们都会有机会可以服侍他们，可以在教会教儿族，可以带小朋友，学青也在暑假里面参与在各种的儿童服侍当中，圣诞节的服侍当中也是在服侍这群小朋友。其实今天的经文就是写给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我们不知道未来，但是我们现在要做预备，我们要记得神在我们身上的奇妙带领，要记得神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事，而且日后我们要讲给下一代听，讲给下下代听。彼得前书3:15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世代的宣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世代间宣教不需要我们出国，也不需要我们学语言，适应陌生的环境。世代的宣教要我们从现在开始做预备，有人问，我们就答。宣教是什么？宣教其实就是传福音。那传福音又是什么？传福音也就是分享见证。分享见证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很喜欢约书亚记4:24这边，他说讲这些是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分享见证是让人知道耶和华是有大能，让人敬畏神。而这句经文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前面花很长时间讲的 geographical 跟 generational 的元素。神的心意是有广度的，在 space 在空间当中福音要广传，但是也有个持久度的，在时间当中要一代一代连续下去，不只是时间，也不只是空间，而是这两个平行下去的。今天 Connie 姐想要在这里给每一位学青的弟弟妹妹一个任务，如果你是信二代，就是第二代基督徒的话，你们知道你们爸爸妈妈的得救见证吗？你们知道他们是如何认识耶稣的？你们父母是什么时候来到教会？什么契机之下愿意来到教会？是谁跟他们传福音的？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神迹奇事，以至于他们愿意接受耶稣？鼓励大家回去，你们去问问你们的父母亲，给他们一个机会说，让他们有个机会说，然后也让你更能看到神在你们的家族当中代代的恩典。挑战你们回去问爸爸妈妈他们的得救见证。那如果我们当中是有第一代的基督徒，不确定，好像大部分都是二代，但是如果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或者你爸爸妈妈没有信耶稣，没有来教会，那更是要挑战你们，你们要记录下来，你是什么时候，什么契机之下接触到了信仰，然后你会想要传承什么属灵的资产给你的孩子，给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的孙子。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做预备。刚好11月是感恩节的月份，也是我们宣教的月份，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去回想一下，神在这一年让你有什么样的看见，什么样的经历，什么样的体会。鼓励大家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帮助你整理，也成为你的一种历史。也鼓励每一位学青的弟弟妹妹们，你们现在在教会里已经算是教会壮年了，你们愿不愿意预备自己成为教会的儿童老师，预备自己成为儿童的辅导，预备自己成为学青的辅导？神的带领是非常的奇妙，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 而是靠着他的大能。我们只要献上一颗愿意的心，一颗愿意经历神的心，一颗愿意被神使用的心。我们每次体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的奇妙事情的时候，我们要记住纪念，然后我们要学习分享给不管是同辈朋友或是比你小的，你经历过的事情他们将来也会经历，你的见证可以成为他的帮助。所以日后你们的子孙或是你的弟弟妹妹们问，你们就可以告诉他们。一起祷告。那我们的天父，感谢你拣选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你，经历你。求主预备我们成为你传福音的器皿，让我们常常做预备，纪念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日后有人问起的时候，我们是预备好的，我们是乐意分享给他人的，在你的福音工作上是有份的。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门。